放给你们看了。大概的一般情形，我想诸位都很熟悉了啊。这个讲经啊，是概略地介绍了一些。实在说呢，我们要学习，一定要从头学起啊，这点很要紧。我过去到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所以一见面呢，他老人家就告诉我啊，他说你过去所修学的，说我一概不承认啊，你要跟我学啊，到我这个地方来，一定要遵守我的规矩，要从头学起。其实我在没有亲近他之前，指导我学佛的也只有一位，就是张家大师啊，这我想你们都很熟悉的啊，这是边疆上的四大活佛之一啊，这是达赖班禅张家这部尊丹巴啊，这部尊丹巴是外蒙的，张家是内蒙的，那么他的道场在五台山。那么他教我三年啊，可以说呢我学的东西并不杂，可是李老师依旧要我从头学习啊，从基础上扎根啊，这个到以后我们了解这个教学法确实有它的长处。以往啊，我们只听说佛门里头常讲啊，踏着毗卢顶上行，这句话呢好像是相当的夸张，其实它的用意很深啊，这个意思就是说跟一个老师学，学成之后一定超过老师，不超过老师那都不算数的啊，所以说依老师的基础啊，踏着他的肩膀，踏着他的头顶啊，更上一层楼了，这就是说是后来居上啊，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啊。所以这句话呢，很平实，并不夸张，啊，并没有夸张。啊，那么我们深深体会呀，这个意思，用在讲经上也不例外，啊，也是循着这个规矩。我们依一个老师啊，即使是老讲的了，老手了，也不能离开这个原则，因为我们没有破无明，没有见性啊，自性般若智慧没有现前，一定要依靠祖师大德。那么祖师大德的注解就是我们呢讲演的依据，但是这个里面取舍的学问呢就很大了啊，取舍的原则这也是代代沉船啊，一直到现在不能变更的，因为佛法一定要普及啊，一定要普度啊，普度用现在话就是普及啊，上至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呢都要度。菩萨是上上根人啊，是具有智慧的，地狱众生呢愚痴到了极处啊，这个意思就是说讲经一定啊要能够拿现在的话来说，受过高等教育的啊，那么在中国呢 称之为受过接受过高等文化的，甚至没有文化的他都能听得懂，都能得利益，这样才能成功。因此这个取材啊就有四个原则啊。第一个是简单，简而不繁啊。你看古来祖师大德注解的，有的注解的很麻烦很啰嗦啊，我们要在里面取简单的啊，繁杂的我们就舍掉不要它啊。第一个记住简啊，简而不繁。第二个呢，易容易啊，易而不难。那个太难的东西想想我们做不到，想想大家也做不到，这个不说这个我们不要它就是注解里面有我们也舍掉第三个呢，浅浅而不深不要讲得太深越浅越好才能够普及一切众生。第四个，明，要明白要明白，明而不昧不能说你简做到了易做到了浅做到了，但是理事都没说清楚，这个不可以。理事要说得清楚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取材就抓住这四个字抓住这四个字。那么我上一次在此地讲《金刚经》，我想《金刚经》的这个录像带录影带将来都会送给诸位那么文字差不多也都写出来了照这个录音带写出文字那么这个东西将来我自己要看一遍才能够出书。那么我讲这一部《金刚经》是依靠姜维农居士的讲记这个你们可以做参考。你看我在他讲记里面取多少教材诸位仔细去看呢，大概十分之一都不到。你看我能把他的讲义舍掉十分之九，只取十分之一，所以取柱子要有胆量把它舍掉舍得了，你能够舍你才有心得你才能得到东西，要敢舍要考虑到我们讲的对象讲的这个时节因缘要把古人依靠古人注解，但是不能完全依靠里面我们要有取舍，要知道取舍的标准取舍的方式那么摘录出来之后，这就是精华了，这就是我们踏到他头顶上了讲他的精华，所以你讲一定比他好，这一定他的拉里拉杂东西你都舍掉了，你所讲的都是精华，这就是我们依靠老师超过老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个道理就在此地所以你明白这些道理，晓得这个方法呢，你就会看柱子会看柱子，柱子上我自己看不懂的你还能讲的叫别人听懂吗自己看不懂的不要再想想我能够懂，我讲出来别听的人能不能懂他听不懂也不要这个才是好的教学。我过去认识一个朋友年岁很大了，差不多现在有大概总有八九十岁了。民国初年呢，他做过孙中山先生的警卫营的营长你知道那民国初年好早的时候在广州那个大元帅府的时候他当过中山先生的警卫营长他给我很好。他说他看到中山先生有一次有一个举动他一生都不忘记， 佩服得五体投地。中山先生讲三民主义，蔡元培先生给他做笔记，啊，就是写成这个讲记，啊，蔡元培以后是，被做过北大校长，啊，那么曾经有一段呢，就中山先生讲的有一段，他不太清楚，拿到这一段的这个笔记啊，去向中山先生请教，啊，那中山先生没有说话，把这一段呢全部划掉，取消不要了。他在旁边待了，他这为什么？他说你受过高等教育，大学校长，你都不懂呢，那别人谁还有谁懂啊？不懂的就取消了，就不要了。这个有道理，这个了不起啊！啊，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些教训啊，自己不懂的，感觉到有困难的，别想象别人听不懂的，这一些的教材再好都不要啊，我们都不去。直取，这样记住这四个字，简易浅明，抓住这四个原则就行，你讲出来的东西干净利落，啊，这个上一次明山老法师听那个盈空讲这个啊，不是空仪，听空仪讲了一段，他就很佩服啊，他到房间里面讲了，哎，干净利落这四个字的评语就难得啊，里面一点拉杂的地方没有啊，干净利落就好啊，清清爽爽啊，虽然没有很高深的发挥啊，清楚啊，这个我们这个讲经啊，讲到这个程度啊，就算是成功。那么要讲到好，那是要自己修行的功夫啊。到以后字字句句借着如来的经教流露出自己真如本性里面的智慧，那就讲得好。所以好是要功夫啊，这个方法的是的确是非常的简单扼要啊，往后一定要依教修行啊。我们修行目标真诚，印光大师所说的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真诚是基础啊，不自欺不欺人。其次是清净平等觉，无量寿经上经体上教我们修行的三大纲领啊，清净心、平等心、觉悟的心、慈悲心啊，慈悲是动力了，推动我们弘法利生，一无所求啊。世间人这个努力做事啊，他有名利啊，名利在推动啊，我们是慈悲心在推动啊，把名闻利养通通舍弃啊，还为什么还要干呢？大慈大悲啊，慈悲心在推动，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这五个啊，这是我们自己修行啊，真的有方向有目的了啊。那么你具足这五种心，就能感动诸佛菩萨啊，内有真诚，外有感应，那你东西才能讲得好啊，才不至于讲错，才能真正的摄受人心啊。那么这是几个重要的原则啊，那么像这些原则我们常常会在一块讨论啊。那么今天呢是两位同修啊，这是超界法师啊，宽容法师啊，今天啊，那么明天晚上你们就要上台了啊啊，好，现在这个时间呢，我就让给你们啊。 这个讲的时候规矩啊还要像这个正式讲经礼佛，你不上那个座嘛，在这边讲也可以，在这边讲也可以。
同学当中，我想大多数都有讲台的经验啊，这个非常的难得啊。这个台风啊，言语都很好啊。我们应当注意的呢，有几点。超界法师的音声已经做音声很好，表态啊还要稳重啊，这个里面的动作要有，不能太频繁，太频繁了就不好了，要有动作，要很稳重啊，注意这个稳重啊，言语的速度也很好啊，这一点呢大家要注意，因为讲经呢，如果越是大的这个场合，我们讲的速度要慢，后面的人呢才听得清楚。如果讲的速度很快，前面几排能听到，后面越往后面就越听不清楚了，啊，所以这个讲演的时候，讲经呢速度要慢，啊，慢也显得稳重啊。经里面常常赞叹呢，说诺且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啊。诺且是梵语啊，翻成中国意思是龙象啊。龙我们没见过，象见过啊。你看那个大象啊，它一举一动的很稳重的啊，就好像在定中一样啊。这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这显得稳重。那么讲经因缘是一定要说的，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无论在什么场合，我们讲大经或者讲小部经啊，都要说一个因缘啊。我为什么要讲这部经啊？为什么会有这次发挥？这是因缘里头啊，这个赞叹勉励啊这些话，但是这个要简单啊，言语越少越好啊。如果不是长期讲经的道场，寻意最好不讲啊。长期到场可以说啊，因为时间长啊，人家请你讲经超过一个月以上，我们可以讲学习。如果时间不足一个月，或者请你讲个三天五天啊，一个星期十天，就不能讲学习啊。那么只讲经题，讲经的因缘，讲经题就够了啊，特别是在不常讲经的场所啊，这个许多道场并不是长期讲经，偶尔请法师来讲经，这种场合呢避免讲学习。讲经之前呢要预先设定我今天讲多少，时间呢给你的讲演的材料啊要有很适当的分配啊，我分着几段，第一个段落几分钟，第二个段落占几分钟啊，那么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呢，我就把我所讲的预定的内容啊恰恰讲圆满啊，那个时间不长不短， 这就好受啊。所以要懂得控制时间啊，但是也可以呀、把这个玄义呀、把它浓缩啊，内容是玄义，不必分作五条，也不必分作十门啊，但是它还是有段落，还是有层次，还是很清楚，可以把它变成概要，或者是大纲，或者是简介，用这种方式介绍出来，然后再入经文啊，这个也是个好办法啊，把它精简了。那么你们同学这次讲演有没有写讲稿？啊，没写讲稿。啊，写讲稿啊是口语文学。啊，口语文学。如果能够精简文字，的确能够利益广大的群众。啊，有很多法师。一生呢讲经都是写讲稿的，讲完之后啊，他这个讲稿就出书了，所以一部经圆满了，他的讲记就出来了。在新加坡的演培法师啊，就是其中之一啊。你看演培法师一部经讲完了，书就出来了啊。他是很勤于写作啊，他每一次上台的时候都有讲稿。这是学讲经的时候啊，应当要向这个方向去努力啊。你看地贤法师讲经也写讲稿啊，所以他讲完之后啊，他的讲记就出来啊。像这个圆觉经啊，讲义啊都是他自己写的。可是在讲经场合当中，他有许多很精彩的东西是他讲稿里头没有的啊，这个临时啊，所以灵感来了发挥出来的，下面听众啊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了啊。那时候有姜维农啊，有蒋伟桥啊，他们几个大居士啊听经啊写笔记啊，那笔记呢都交给姜维农居士去整理。姜老居士把这个老法师讲的东西送给他看了，他一看了，他都很惊讶，这是我讲的吗？我怎么会讲的这么好啊？讲台上有三宝加持啊，但是自己还是要有充分准备啊，所以他的讲记讲义出版了啊，那个清文录也出版了啊，那个清文录啊是听众的笔记啊。所以写讲稿啊，我们的言语啊就更精当啊，就更恰当啊，更精彩啊。这是我们要真正用功啊，不能够偷懒的啊，一定要写讲记啊。这我们在从前跟李老师学讲经的时候，开头的时候那是非写讲记不可啊。那么讲熟了以后，所以得心应手了，可以不必写这个讲义了。但是要制定大纲啊，要有讲演的大纲啊，那么这样子我们东西才能讲得精彩。所说的内容啊要精简啊，那就更加了啊。这个讲经的地点非常重要，一定要给听众留下最佳的印象，他明天还会再来。如果头一天给人家印象不佳了，那你第二天这个听众就会少一半了，啊，听众天天少啊，这衰相， 那我们要努力呀、啊，如何能把听众啊抓住？啊，这个就摄受的这个力量啊，要能抓住。所以第一天的印象非常非常重要啊，第一天成功等于成功了一大半啊，所以要认真，要努力，要很谨慎的啊。那么最后要控制时间啊，要懂得控制时间。你看讲演书讲经里面都说了，大概我们讲到一半我们就要控制时间啊，所以一定是时间到了我刚好讲完啊。那么宽容师所讲的，它是经文里头的一段啊，它不是从经体讲起啊，经文的一段、经文的一段一定要注意的是，就是承前启后啊，这今天这一段经文是从哪里来的啊？因为不是天天连续讲，所以一定要把前面的大意呀、简单略说几句啊，跟今天这个经文呢，这能接得起来。这个你也说了，但是要精简为佳啊，这个里头不啰嗦。站的时间呢，不能太长。那么入经文要注意的是，念经文、破字、啊解释名相，然后再解句、释义、获奖。啊，这个在《内典讲学》里面有。啊，这个讲演书里头也提到了，这个是一个程序。啊，这个程序我们一定要知道。可以全用，也可以选择几种用啊，比如说这个里面字都很平常的，不需要加以解释，那破字我们就不要了啊。这里面涉及到佛学的一些专门名词需要解释的，可以略微解释一下啊，然后再解释这一句啊，这一句文字表面的意思，文字以外的含义，那是释义了。讲完之后再综合，把这一句或者这一段做一个总结，这样就清清楚楚了，就很明了了啊。那么讲演之前预备的时候，那现在我们有一份的这个课判，这个课判可以做参考。啊，你比如说我讲这一品，你把这一品的课判找出来，细细的看看，啊，最好呢能把这个课判写到经文里面去，你就晓得这个里头大段、中段、小段，它讲的是些什么，你就很清楚、很明了，对于文字思想义理的体系层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你讲的时候就很方便了啊。那么说到四项上的修学啊，比如你刚才讲到供养啊，香花供养啊，这个床幡供养，一定要懂得它代表的意思啊，比如花代表六度，果代表成就啊，这个意思要懂得，如果不懂得的话，这供养的利益得不到。那么讲到行道啊，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应酬，都能够与般若相应的，就是行道啊。般若是说的相有体空啊，这个在生活上呢，所以叫提得起观照的功夫，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切法相有体空，所以相上有就是因果不空，我们要认真负责地去做，体是空的，这个心地清净一尘不染，这就是行道啊。诸佛菩萨他们所做的跟凡夫不一样的差别的地方呢，就在此地，凡夫处处着相啊， 不知道性空啊，不知道缘起性空啊，处处着相啊，啊，所以烦恼无边啊。这个六道十法界就是从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展现的境界叫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跟十法界无二无别啊，这端在一切人呢你亲身的体验感受啊，这一真跟这个十法界没有差别啊，是一不是二啊，所以这样才能够入不二法门啊，证一真法界啊，所以行道一定要与般若相应。因身佛寺固然要求三宝加持啊，但是自己要努力，要细心去学习去观摩啊。公案因缘你举这些故事啊，举九华山这个老法师往生啊，这个留肉身的好啊，愈是最近的事情越好啊，因为很亲切，一提是有一个亲切感啊。讲说过去的古代的那距离我们太远了啊，这实在没有法子的时候那才找那些公案因缘啊，当然最好的比喻是最近的啊。那么说这些东西呢也要说得很精彩啊，说得很短，不能占很长的时间，因为大家来是来听经的，不是来听讲故事的啊，他是来听经的啊，所以可以穿插啊，但是不能够喧宾夺主，言语要精要短才妙啊。那么幕后你提到这个念佛的问题啊，一切佛都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很多人不能相信不能接受啊，但是这是事实，你要了解阿弥陀佛这是梵语，它什么意思呢？翻成中文呢，阿翻作无啊，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你们想想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呢？无量觉才成佛啊，那由此可知哪一尊佛不是阿弥陀呢？一切诸佛都是阿弥陀，阿弥陀是一切诸佛共同的名号啊！所以就是无量觉，无量觉就是究竟圆满的大觉啊！所以你要明白这个意思，这个误会就没有了。那么这别的名号是无量觉里面特别标明的一种啊，你比如说是释迦牟尼佛，释迦是能忍，摩尼是寂寞啊，这个诸位晓得这个意思啊，能忍就是仁慈的意思，寂寞就是清净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名号是无量觉里面的一分，阿弥陀是圆满啊，阿弥陀譬如像一个国家啊，一个中国啊，这个释迦牟尼好比是一个省，是一个市啊，它是里面的一部分。为什么要标这一部分呢？它的用意呀是印记啊，佛在我们这个世间示现成佛，那就要用这个名号，因为这个世间的人缺乏仁慈的心啊，那自私自利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呀、要用仁慈做教育的宗旨啊方针啊。这个世间的人心不清净啊，所以用寂寞啊。由此可知佛的名号就是他在这个地区这个阶段教学的宗旨方针啊。 佛菩萨都没有名号啊，啊，名号是因为教学所需要而建立的，但是阿弥陀佛是总名号，无量觉，啊，那个不是部分，是全体。明白这个道理，你才懂得祖师大德所讲的念佛成佛，啊，这个一点都不错。啊，但是这个念佛的时候，它也是广义的，八万四千法门都是念佛，啊，就念都是求无量觉吗？禅也是求无量觉，密也是求无量觉，啊，所以它是广义的，它不是狭义的，啊，那么你理明白了，四相明了了，你才晓得净土法门的不可思议，啊，所以《大方广佛华严经》到最后皆归到净土，啊，才知道那个诸佛菩萨教化众生一片苦心呐，啊，这是种种方式啊来诱导啊，啊。好，明天呢，我们这个上午啊就采研究讨论的方式了，啊，希望大家把那个实用讲演书先看一看，明天我们讨论，这一个科目，啊，这个科目。讨论完毕之后，我们就来讨论这个内典讲座的研究，啊，里面那些表演的上台表演的技术方法都在其中，啊，只要不犯那些过失呢，那就是好手。好，我们下课啊。